是才下课期间有就是提问一个问题啊，非常好，利用这个时候再做更精准的说明。在上一节课提到，有不基于善知识有法体恒存，所以所谓的断随眠，并不是将随眠的个体法体断除，而是改变了有情。内心精神层面与睡眠的关系，那虽然在上一节课说是将得断除，那事实上得也是善知识有法体恒存，所以并不是将得消灭，事实上是改变了有情与睡眠的关联性。原本欲界的凡夫，有欲贪等等的烦恼，那么当欲界的凡夫修行世间道，或者甚至真上修行出世间道等等，将某些烦恼断除的时候，不论是暂时断或者是毕竟断，那所谓的断烦恼是原本与烦恼的关系是得，那么转为非得，所以在不相应行法中有得也有非得。就是有情与烦恼的关系。那另外，得跟非得呢，也可以用于有情与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的关系。所以，当有情断除某种烦恼的时候，是将原本的得转为非得，而与该烦恼的则灭无为，从非得转为得。那也许大家会想，有部为什么要讲这么复杂？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根本的思想是三世实有法体恒存。基于这样的思想，他们只能再去做，后世人或者是我们现代的学习者，尤其如果是以先学习的，不论是大乘宗的中观为识，或者是如来藏等等的思想。那么来看有部，或者来学习有部，理解有部的思想，就需要先站在有部的立场，而不是先否定了他们，或者先以有色的眼光去谴责有部，认为哦，他讲的怎么这么不合理？哦，那确实有部会被称为是繁琐的哲学，或者是。甚至有些古德等等讲的比较不客气，是认为有部的一些说法，不是所有一些说法有点画蛇添足。明明以降伏或断除、永断就可以说明了，借由修行世间道或者是出世间道对治睡眠烦恼，那为什么还要进一步用得非得这样的关系？那这需要站在有部的立场，根本的思想乃至衍生出的种种议论，去理解有部。好，接着从讲义99至100页之后，科判刮胡巴分辨随眠的次第期，那底下有两大科，第一科证明中又分成三科。这三科中有两种说法，就是刮胡一出说、刮胡二异说、有余师说。那刮胡三是对于以上做结论或者是简别。那首先看到讲义100页，刮胡三简别，无论是出说或异说，论文特别强调。如是且依次第起说，越次起者前后无定。意思是，等一下所看到的内容，是从其中一种可能性，但并非绝对如此。不是说绝对像初说中，烦恼一定是会这样次第起，有可能会是越次第而起。那如此越次第而起，就前后无定， 哪一种烦恼为先，哪一类烦恼为后，就不是固定的。但是如果从次第而生的话，有一种情况会是如此。那么请看瓜胡一初说。有情先有无明，无明就是对于四谛，四谛理事不了，不明了，称为是无明。所以对象是对于四谛，苦集灭道，苦呢所包含的内容上就是有漏世间的苦果，集是有漏世间的业因等等。称为是极地法，不论是苦地或极地，所指涉的都是五蕴或四蕴，五取蕴或四取蕴。好，那么对于出世间呢，就分成出世间无漏的有为道地，譬如说37道品，那主要是以无漏圣道作为道地的说明。灭谛所指的就是涅槃，则灭无为。所以有情先对于四谛不明了，借由此不明了四谛，依次引申怀疑、犹豫。怀疑、犹豫令有情产生的影响力是闻恶途变。怀犹豫，为苦非苦，或者为极非极，为道非道，为灭非灭。所谓的恶途，就是指到底是哪一种情况称为恶途？恶的意思就是有 A 或 B， 那当然也可能会有其余的选项，那这边是以苦谛或非苦谛做说明。好，那由于产生了怀疑、犹豫，进而引发邪见。邪见是谤无因果。那邪见的说明是为邪闻或者是邪思，进而引申邪决定，也就是这个邪见的产生。那这样的邪见就是毁谤。无四谛，那如论文所说的波无苦谛乃至波无道谛，那么邪见或谤因或谤果，或者是谤无因果，都称之为邪见。那借由毁谤认为四谛是不存在的，没有四谛法，而引申了萨迦耶见、身见。身见呢，就是于有情的五取蕴或四取蕴中决定是有一个实我、我所的存在。以有部而言，萨迦耶见是包含了我、我所。这如卷十九定义萨迦耶见的内容有提到。好，那么借由萨迦耶见而引申边见，特别要留意的，在先前卷十九纸本讲义编号28第17页或42页等等，都有提到边见必然是由萨迦耶见引申的，这个关系是决定的，这个关系是决定的。好，所以当只有我所的时候，才会对于我所升起断，或者是升起常见。譬如说，我就是指有情自体，我所呢，如十四无记中的世间是有边无边等等的，这就是执常执断等等的边见。好，那借由边见。引发戒禁取，随之有实我呢？以此为清净， 那借进取的定义呢，就是非因即因，非道即道，不是升起的正因而以为是其正因，或者是非修行的对治道而误以为是真正的对治道，这就是把不清净的、不正确的，只以为是清净的、正确的。好，那借由借进取引申见取，那见取呢是执劣为胜，将比较低劣的有漏法，只以为是殊胜的，是清净的，是更为无漏的清净法。这是见取的作用。好，那借由见取呢，在引生贪，也就是对于所执持的殊胜法升起的这种友情的深深爱染执着。那借由此深深的爱染执着呢，就产生了自高我慢，乃至临灭于其余的友情等等。那由于有如此的至高而临灭于有情，那见到违逆于本身的种种，就无法堪忍受，而产生了嗔恚嫌憎，憎嫌的这种情绪。好，那因此第一种说法，烦恼如果是有次第皆次引申的话，会有如此从以无明为首，乃至升起嗔恚，不能堪忍的情绪。好，接着欲说有余师说，于自见解取舍位中起真贤故。见地所断贪等生时，是缘自相续见为境界。好，那这一段文比较白话的解释，可以参考讲义101页注脚111的倒数第三行，注脚就是111普光俱舍论记引文倒数第三行。有余师的讲法理解是，对于友情自身的种种见解之中，所谓的取舍位，就是取一而舍弃其余，这样的情况会起嗔恚心。那为什么会起嗔恚呢？因为是对于见地，不管是见苦、见集、见灭、见道，这四部见地所断的贪等等随眠之中，升起缘取自身种种见解为境界。那对于这所取一的这个自身见中，如果有受到违逆的情况，就会起了嫌憎。那这样的理解与第一说的不同是，第一说所讲的贪生慢，由慢而生嗔，这是中间有多了慢心作为贪嗔升起的一个连接点，这是第一点不同。那第二点不同呢？在第一说之中的贪，它并没有局限于是见地所断的贪等，意思也就是包含，也许是五步中的任何一步都有可能。也就是，也许是修所断的贪等也有可能，但是有余师说呢，是见地所断的贪。 那这是第二点与初说不同的地方。好，那本科的第二项，我个人认为这是相当关键的，也是与我们学习者或者是想要改善自己是息息相关的。论文所探讨的是烦恼起，可能借由几种因缘，借由哪些条件会令友情烦恼升起、现行，影响友情自身。好，那根据有部的说法，烦恼会现行有三个条件。好，那请直接看到102页论文长行的解释，从101跨到102，借由三种因缘条件，烦恼会现起。譬如说，以欲界的友情现起欲贪的时候，第一个前提是对于友情自身无始时来的欲贪随眠，尚未断除，尚未片知。那片知这个观念需要到之后才会提到。片知有两种，一种是断片知跟智片知。好，那总而言之，也就是对于友情自身无始以来的欲贪烦恼，尚未断除，永离。第二个条件是随顺于欲贪的境界现前，譬如说五欲，五欲是指五境，色、声、香、味、触的任何其中一种，或者是有多种现前。随顺欲贪，比如说哦，如果我的本性是爱钱比较严重的，看到一块钱我也想要收为己有，这个就是随顺欲贪的境界现前，或者对于异性等等的种种，好，所以无始以来的烦恼未断，再者有随顺该烦恼属性的境界对象正现在前，第三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友情本身对于缘起该顺欲贪境而产生的非理作意，缘彼的彼是指第二个条件，随顺该烦恼的境界。好，所以白话来讲，当友情自身无始时来的烦恼，任何一类的烦恼尚未永断的时候，而随顺该烦恼的境界现前，我们又没有对该境界有如理的作意。譬如说，举个例子，看到钱又想说啊，那个中奖要是我多好，我就可以无忧无虑，不用每天上班那么辛苦，等等的，这个就是境界现前，那个钱这个境界顺欲贪的境界现前，而我们本身对于该境界又产生了不如理作意。举另外一个例子，大家都有听过世尊跟阿难走在田间，哦，那世尊说啊，有毒蛇。阿难一看，哦，确实是有毒蛇。毒蛇是什么？其实是掉在田间的黄金嘛。对于修道者，甚至体证者的觉者，哦，他们知道那样的所缘境本身虽然没有善恶的属性，但是对于欲贪或者是烦恼尚未断除的凡夫，这样的随顺烦恼的境界，是有可能造成凡夫不如理作意，不如正理作意，不会去观无常、苦、空、无我等等，那么就会令烦恼正现在前， 而有种种随顺于烦恼的身与意造作。好，再请看回论文。那此三因缘如其次第，第一个因缘是因力，也就是最主因呐，无始时来的烦恼未断，这个是最主因的。再者，第二个因缘是境界力，随顺该烦恼属性的境界。第三个因缘称为加行力，非理作意称为加行力。好，那么这段所说明的是具因缘而说，具因缘就是三个条件完全具备，但是也未必一定要这三个条件都具备才会令烦恼正现在前。刮胡二所举的一个特殊的例子，退法根性的阿罗汉。那么这需要先说明的是，由于说一切有部认为，阿罗汉可以分成六种种性，唯有最立根的不动种性阿罗汉是不会退失阿罗汉果，其余的前五种种性阿罗汉都有可能。不一定会，但是都有可能会退失阿罗汉果。钝根种性的阿罗汉有可能会退，但是未必会退。那会退的理由，如论文所说的，为脱境界力而生。当钝根的阿罗汉会退失，也就是烦恼会再次升起的时候。不会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因为他如果已经成为阿罗汉，三界烦恼已经断除了嘛，所以不可能有第一个原因未断未骗之的烦恼。那么第二个原因是有可能的哦，所以如论文所说的，为脱境界力。第三个原因哦，远比非理作意哦，在退法阿罗汉也是不会有的。好，那请参考注脚115刮胡二，《大毗婆沙论》卷60，引用了契经。那目前这部契经的明确，在汉文、中文的大正藏出处在哪里？如契经所说，有五因缘会令十解脱阿罗汉退隐莫忘失。十解脱阿罗汉就是比较钝根的阿罗汉，称为十解脱；立根的称为不十解脱。好，那五种因缘，譬如说多淫事业，第二乐诸戏论，喜欢串门子，这也很危险。对阿罗汉都很危险的。更正，对十解脱阿罗汉都很危险的，所以我们一般人也要多留意。第三，好合斗争。第四，喜摄长途。第五个因缘比较无奈哈，就是身痕多病，这可能跟宿业比较有关哈。那扣除掉第五个，这也许比较无法自主之外，前四个哦，那么也是一般人哈，我们需要留意的。当然，站在声闻的角度，由于是着重于利他，所以以声闻修道而言，是少事少欲少希望住啊。所以，对于多淫事业，尤其是世间一般的种种，这个对于本身是钝根种性的，会有可能啊，不是一定。会有可能造成其退失的状况。接着看回《俱舍论》本文科汉第二大科，杂名诸烦恼，在先前提到了将根本随眠分成六种或七种，那么禅呢？这在卷21， 会提到有8种禅或10种禅。哦，那不论是水眠或禅，在契经中又有不同的分类，分成3漏、4瀑流、4恶、4取等等。世亲就利用底下的内容做简要的叙述。三漏、欲漏、有漏、无明漏。欲漏就是指欲界所系。有漏呢，就是上二界所系。但是呢，不论是欲界所系或三界所系，都要先将无明这一类烦恼扣除。那其余的欲界烦恼称为欲漏，其余的上二界烦恼称为有漏。好，那4瀑流呢？是将欲漏、有漏中有关见，5种见，在个别分类出来。所以4种瀑流称为是欲瀑流、有瀑流、见瀑流、无明瀑流。那四恶即4瀑流，那四取是欲取、见取、戒禁取、我与取。那我与取比较特别，可以参考注脚119《普光俱舍论记》引文的最后一段，倒数第二行开始。我与取是指有情缘自内法称为我，如先前论文在分别视频有提到，我与为内生，也就是内生是指有情自体，依有情内自生称之为我。那么上界贪等烦恼多缘内生，所以缘我与故，就是缘内生故，那称之为我与取。好，那接着讲义104页，就对于三漏等等，刚才所提到的三漏、4瀑流、4恶、4取等等。做更详尽的分类。那这样的分类，可以参考先前有一张字卡，将三界烦恼分成98种随缘，就是比如说欲界的分成5部，有见苦、见集、见灭、见道，乃至修所断5部。哦，那因此，欲界5部烦恼总共有36，扣掉5部的痴，也就是无明中欲界所系，在见苦、见集、见灭、见道，都有无明。所以36扣5是31，再加上10禅，总共是41。这41项随眠称之为欲漏。那同样的算法，上二界的烦恼扣除掉痴，总共有52。那上二界以色无色界5部烦恼个别有31，所以上二界的5部烦恼总共是62。那同样扣掉痴，扣掉无明，在色界、无色界的无明，通于5部，所以总共有10种，10种无明，所以62扣掉10等于52，总名为有漏。好，接着底下的问答。提问者认为，上二界不也有昏沉调举2种禅，譬如 品类族论中也有提到，有漏是指扣掉无明之外，上二界所系的劫、福、随眠、随烦恼、禅。那因此，禅中包含了昏沉调举。那为何世亲论主在这段文不谈呢？不说呢？不将昏沉调举而列入有漏之中呢？好，那世亲引用《大毗婆沙论》所主张的迦斯米罗国毗婆沙师言：“彼界，彼界是指上二界，色无色界，禅比较少，而且是不自在的缘故，所以不将之算入有漏之中。”所谓的不自在的意思是没办法自立起，没办法靠自己本身就升起的意思，称为不自在。好，那接着提问，为何将上二界的烦恼统一为是有漏？为什么是如此的分类呢？好，那回答，由于上二界的烦恼都是有复无记性，那么主要皆是依于内门转。内门转的意思就是以缘取有情的自身或者是定。在先前的卷十九有提到，上二界的烦恼是多缘取有情自体，或者是自体所具备的定等功德。这称为内门转。第三个理由，上二界的烦恼是依定地而生。色无色界都是具备定，所以称之为依定地而生。由于上二界的烦恼具备这三个条件相同的缘故，所以统合为有漏。其理由就如同先前定义有贪的理由是一样的。好，接着请看讲义105页。那扣除掉先前所除，不论是欲漏或者是有漏，其中都将痴无明扣除，那因此其别立于三漏中的无明漏。那么欲界有五种，色界有五种，无色界有五种，五种就是五部：见苦、见集、见灭、见道及修所断，这五部五种无明，所以三界各五部，总共就是15种无明，立为无明漏。好，那么称之为漏的理由是，无明能为诸有之本，诸有就是指三有：欲有、色有、无色有。有的意思，根据导师的白话的说明，就是生命的生命体。有情的生命体称之为有。好，那接着第二颗说明是瀑流是恶，瀑流与恶是相同的。好，那么跟漏的关系呢，先前三漏中的欲漏及欲瀑流也能称之为欲恶。有漏即有瀑流，也称可称之为有恶。好，那四瀑流中，将诸见，也就是五身见乃至邪见这五见，都个别分类出来，而在四瀑流或四恶中，别立为是见瀑流、见恶。特别将之分析分别出来，是见本身的作用 极为强烈、猛烈的缘故。好，那下两行的论文定义或者说明为何在瀑流与恶特别将见别立漏的意思是令有情住于其所缘境或者是所流露的对象见呢这五种见是不随顺于彼。而本质是强烈猛烈的作用，因为见是有种推惰性，如刚才说明邪见呢，是借由邪闻邪思而造成一种错谬的决定，这样的决定呢是强而猛烈，比如说以邪见就是谤无因果，以萨迦耶见就是执为有我所等等，它的作用是强烈猛烈的。如此的特质与漏，并不是这么的契合，所以于漏中不将见别立出来，而合于其余的烦恼之中，统称为欲漏或是有漏。但是瀑流呢，本质是不同，瀑流又是如那个猛烈的流水，会令有情。流于三界中轮回不断，那么如此的一种名相符合了见的特质，那么恶呢，就是恶的意思是古代的车架在那个牛或马的一个那个一个木头上，那么有一种是被束缚住的那种感觉，那样的一种意象，好。那么底下这一段就是将四种瀑流或四恶的算法做说明。那么其中论文提到的各有五种，譬如说贪嗔慢各有五种，五种就是五部，就是见苦、见集、见灭、见道、修所断五部，那各有五种。那有关禅是哪十种在？下一份论文会有提到哈。在有瀑流之中，各十哈，那么贪跟慢各有五部。那么有瀑流呢，因为是包含了上二界哦，所以五部的贪包含上二界，所以十种。那慢也是上二界的贪五部，那么就是总共有各十。那疑只有八种，那因为疑是通于见苦、见集、见灭、见道这四部而已，是见所断惑，所以上二界各有四部，那所以总共是八种。因此。个十，总共二十，再加上乙有八，那合就是28种。好，那至于见瀑流呢，就是将三界中的五种见，那依照了见苦、见集、见灭、见道的差别，那总共有36种。好，那接着。请翻到下一页，说明四取。那四取的算法，第一种欲取，欲取是欲恶加上欲界所系的无明。那欲恶总共有29，无明有5种，就是通于五部。所以总共就是29加5等于34。那么第一个双圆圈的第二行，贪嗔慢无明各五，这边的五也是指通于五部。已有四，就是通于见苦、见集、见灭、见道四部。那再加上十禅，那总共就是34。哦， 有二中，再加上二界的无明，总名为是我与取。所以看到我与取这个名相，不要以为是只有跟只以为我所有关而已，不是。在内容上，相关的随名是有贪、慢、无明以及疑。那么贪、慢、无明各有十，就是通于五部，然而是上二界，色无色界，所以就是五乘以二，那各有十，总共是30。那疑呢？色无色界各有四，所以总和是八。那30加8，总和就是38，都称为是我与取。好，那么见二中，由于四取是将界尽取个别列出，所以在见二要扣除掉界尽取。那么36总见二，扣掉六种界尽取，剩余30种，称为是见取。所以四取中的见取，与五见中的见取，虽然从中文翻译都是同样的名相，但是如果是叙述四取中的见取，其实包含的内容是比较多的。好，那戒禁取呢，是在见苦及见道这二部中，那么三各有三戒的戒禁取，所以就是2×3，总共有6种。那所除六物是指上一行论文见二中扣除掉六种戒禁取，所以在四取中的戒禁取，就是三戒中的戒禁取。那戒禁取本身通于见苦所断以及见道所断，所以总共有6种。好，接着探讨为何四取中别立戒禁取。那由于戒禁取是有情修行圣道的冤家，而且呢也会令在家众或出家众受到欺诳，意思就是不论是在家的修学者或者是出家，这边的出家不只是指佛法中的出家众，也是指起立于宗教的宗教师修行者。那么如果产生了戒禁取见，就是会有非因即因、非道即道的情况，那如论文所描述的，以自恶等等认为是升天之道，这就是错误的。啊，或者出家众呢，是以舍可爱尽为清净道。那当然，对于五欲等可爱尽是要舍离，但是光是这样的舍离，不足以称之为清净道。这都是一种戒禁取见，非因即因，非道即道。接着第二段说明，无明为诸有本，却于四取中不别立的理由。因为称之为取，四取中的取是能取诸有，是以能的角度做说明，而无明本身并不是能取。无明本身是不了四谛，称之为无明。那彼非能取，无明本身的作用，并非强烈猛力的缘故，所以合并为其余的烦恼当中，而不别立为四取的其中一项。哦，那接着刮胡二的内容，根据古德的说法，这一段是金布施引用契经对于四恶或四取做说明。那么相关的一些专有名词，在注脚131乃至132都有做说明。 那内容上比较是名相上的。那对于俱舍论本文所引用的内容，与诸欲中欲贪是第一项，乃至经文的第二行欲着，那是第十二项，总共有这十二个词。在注脚131刮胡2普光俱舍论记，对于这十二个词也略有做更进一步的说明。那么大家有兴趣可以先将之标上序号，再一一做比对。那在课堂上就不做进一步的说明了，它是比较白话式或者是名相上的解释。好，那么接着讲义107页第一行论文提到，由此故知于欲等事所起欲贪，名欲等取。欲等事就是事取中称为欲等事，也就是金布施认为欲取是欲贪对于欲生起，与其作为所缘境，所以称之为欲取。那乃至我与取、见取、借进取，都是针对个别不同的对象，那么生起的欲贪，而称之为是取。所以最主要的关键，金部认为事取最主要的关键烦恼都是欲贪，只是缘取的境界不同。如此的解释，根据注脚132普光俱舍论记认为是金部师引用契经作为说明事取以贪为主体，这是与有部不同的。好，那么接着对于这些种种随眠等的基本定义，根据有部的解释，随眠以四种含义做说明。第一种是维系，由于贪等根本烦恼正现在前时，其形象特征对于升起烦恼的有情难以了知，所以随眠的第一种含义是维系。第二种含义是从随增，有所缘随增及相应随增，都会令有情的身心状态增强其昏昧停滞的情况。第三种是随足，能起德，这边的德是指不相应行法中的德。由于有情与随眠产生的德，令随眠随足与有情产生的种种过患，有不如理的思维、作意、行为等等，那造下了种种不善业。好，那第四种是随福，随眠烦恼有情不需要特别去加工用情造作，或者呢，这样的随眠就会升起；或者呢，有情即使很努力的想要遮止，然而随眠还是有可能会不断不断的烁烁现起。那因此，如此的特质也足以说明，根本随眠是很难以断除。称之为随福，不需要特别去想要令他升起，他无始时来伴随的有情，遇到境界不如理思维就会现起。那即使努力的想要去根除， 也没有这么简单就能够将之断除。以上的四种含义称之为水冕。接着，请看讲义108页，漏的意思是令有情久住于生死。那如刚才讲义105页有提到，漏就是令住，令有情久住生死，久于流转三界之中，从非想非想乃至无间地狱。那么，漏的意思就是令有情于六种境、六窗门，根据古德的解释，如注脚139刮胡一，是色、声、香、味、触、法六种境界，会有种种过失产生，称之为漏。瀑流的意思就是令有情的善品会飘失，会流散。轭的意思，轭是古代驾在牛车或马车的一个木鞍，那么因此呢，它就有种系缚，那么紧紧相扣。那在玄奘大师呢，翻成是和合有情。那么在真谛三藏的翻译呢，是能和众生令不离苦，称之为轭。那四取的取就是能取着，依于四种状态对象，令有情升起执着执取。那以上是有部对于根本髓眠乃至漏瀑流轭取的定义。第二段是世亲论主或者是金布施的解释。世亲认为正确的，应该如下：漏的意思是有情于种种境界中相续会产生种种过失，就称之为漏。那因此，如引用契经之后的下一行，准此经义，于境界中烦恼不绝，说明为漏。那如果是其势力适用更为强烈、更为猛烈，称之为瀑流。那瀑流就是很那种急湍猛流的意思。所以有情流于这四种瀑流之中，就是无法为逆，即使非常努力呢，想要逆流而上，也难以抗拒。那轭的意思是于水这四轭中现行时，虽然不是非常的强烈，却能令有情与种种苦相合合，或者呢，这样的四轭会不断不断的现行，它本身的作用产生的影响力虽然不是非常强盛，却有可能不断不断的现行干扰有情。那取的意思就是贪执取这四个对象，执取欲、执取有、执取我欲、执取戒禁取或见取等等，执取这四个对象称之为取。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课程，请问有相关的问题吗？如果暂时没有的话，那么下一周就请携带卷21编号30的资本讲义，请合掌。